铁路修通，火车开。李鸿章当时的境况很有些尴尬，作为处理滇案的中方代表，本来就已经很心烦了，现在英国方面又把吴淞铁路的事情搅和在一起，更加让人头痛。一方面，他对英国人极度反感，比如早在10年前，他就评价梅辉利这个家伙，说完中国正是文艺，外托柔和，内怀阴角，两人应是老对手了。吴淞铁路一案本是英国人欺诈在先，却又强词夺理，实在可恨。所以有上海道台冯俊光这么一个不畏强权的刺儿头，给洋人一些颜色看看也未尝不可。但是另一方面，若从大局考虑，如果冯俊光不计后果一味强硬，只怕会骑虎难下，造成被动。而冯俊光的确属南洋大臣沈葆桢所辖，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又不能直接对其发号施令，只能谨慎从事。为了及时沟通情况，以免产生误会，李鸿章不断与冯俊光信函往复，具体说明与梅辉利的会谈情况，尤其是自己向梅辉利多次申明上海的事情不归北洋管辖，告以此事本由南洋主政，我是局外旁观，因见两边骑虎不下，故为买回自办之说，调停几何。如果梅辉利固执己见，则不但上海道台不答应，南洋大臣沈葆桢及总理衙门也不可能让步。我只有置之不论了。李鸿章还说，梅辉利与冯俊光在上海会谈时再次提出，即使中国购回，仍应由怡和洋行承办，态度坚决。而李鸿章给沈葆桢去函商议解决办法，沈葆桢却迟迟不予回复，只听说他的意思是，即使买回铁路，也不允其照样承造，加上滇案的事情正在节骨眼上，委托马在京大肆咆哮，颇有兴风作浪之势，种种难题纠结之极。李鸿章对冯俊光所说的这些言语可谓用心良苦，既是向冯俊光倾诉苦衷，表明自己的态度，也是适当施加压力，以求缓解冲突。不过李鸿章在信函中也忍不住发了两句牢骚，说沈葆桢的意见离题更远，竟无结束之方。不知作为下属的冯俊光是否向沈葆桢如实进行了汇报，而沈葆桢的态度也决定了吴淞铁路最终的起义结局。当然这是后话了。在中英双方交涉期间，英商加紧筑路，试图造成既有事实。6月30日，上海至江湾段的铁路已经筑成，英商公司邀请英国驻沪领事及外商事成。第二天是7月1日，恰逢星期六，公司又邀请华人事成。有赶时髦的乘客描述乘车的情形，连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妓女都会去开洋荤凑热闹，场面热烈。凡各行号均送照会数张，随人随时，一任职此作登车之具。于1点钟携楚军、陈军至虹口，此时人游未多，见客车共5辆，中等者1，下等者4，其上等之1辆。是日未至，华客即持照纷纷上车，并有妇女小孩等，更有妓馆中之娘姨大姐，满头插遍珠宝、栀子花，香气四溢。与楚、陈二又在中等车厢内，即每辆车长约丈4-5尺，宽约5尺，高约7尺，两旁有百叶窗，可以起观。所坐之长椅有雨纱软垫，窗洞上左右有藤扎之梅花眼架，备客放置小帽等件也。下等车只少坐垫与藤架，余皆从铜。车以外国木造成，内外金漆疏润泽，上有圆天窗2，大约阴雨日两面百叶窗， 关闭比上，可透风放光耳。车之前后具有玻璃门，无首尾之意，下有大铁钮，可以互相勾连，在前者即机车也。数西人思其事，俄闻放气声，在旁之西人一吹口号，车即遥遥前行，出游迟似，即逐渐迅疾。但闻车轨磨荡声甚厉，而人以电掣标尺随之以去矣。乘者观者一起笑容可掬，啧啧称叹。7月3日，上海至江湾段正式通车营业。7月5日，申报刊载题为火轮车路告白的广告，公布列车运行时间及票价，署名很有趣，是吴淞路有限公司。模模糊糊只是一个路，看来还是不敢提铁路。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的第一个列车时刻表，日期使用的是中国农历，时刻则是西式用法。告白说，本公司火车于闰五月12日，即礼拜一开始运行，每天往返各开行6班，基本是每隔2小时开行一列，其中有几次在礼拜日停开。自上海至江湾的运行时间是半小时，每位乘客的票价，上等座单程半元，往返票加倍，中等座单程2角5分，或足至钱200文，往返票加倍，下等座足至钱120文，1元钱可以购10张单程票，往返票则是200文，1元钱可购6张往返票。尽管价格不菲，但好奇者仍趋之若鹜。7月18日，申报刊载题为更改火轮车往来各时的广告，称本公司火轮车于西历1876年7月17日礼拜一，即华润5月26日起，对部分列车的开行时刻进行调整，而票价不变。7月20日，英商在朗西姆饭店设宴庆祝铁路初步开通运营，并电告伦敦方面，计划再运送一批客车来华，以求扩大运营规模。对于英方的这一系列举动，冯俊光自然相当愤怒，想方设法制造障碍。在此之前，铁路方面与当地民众曾经多次发生冲突，比如有人破坏路基，在铁路上倾倒沙粒，企图颠覆列车，还有人甚至要卧轨自杀以命相搏。洋人怀疑其中许多行为可能是受了上海人士煽动，受了官员的收买，显然是暗示与冯俊光有关。李鸿章知道冯俊光是想通过多方阻挠搞得对方无可奈何，那时在收买自办，得以避免对方有意抬价。对于冯俊光的一些做法，他觉得未必妥当，却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：事虽无聊之极思，实亦两全之妙法。不料8月3日出现一起突发事件，使情势急转直下。